各位起早，阿弥陀佛。如果我预计29号，就是下礼拜三圆满的话，我们还连这次三次。今天呢，我打算把嘉行卫的论文呢、大概简单做节前，把这一个月来我们对于嘉行卫里面所修的四巡视观，所得的四如是智。从他的道理、方法跟次第，简单的用这个论文呢、来结前。其实里面跟道理、方法、理论部分有关系的，大概就是我们前两次所讲的两段颂文啊，名师互为客以及菩萨于定位啊为首的这两段颂，各有8句的这个偈颂啊，那个是理论方法有关系的。那么在论文部分主要讲的是那个道次第啊，所以我们今天把道次第的，我们不再讲理论方法了，我们把道次第用论文大概看过，简单的节前，就入到今天主要的通达位。那通达位其实只有一讲一心也可以，讲二心也可以哈。当然你要讲16心，那个都是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啊。都是一样的。那唯识的说法通常都比较用二心见道来说啊，那这等一下就会看，然后也顺着会看一下这个修道位啊，修道位。那好像范围蛮多，可是这段文我不是全部都原一切的论文讲啊，只把道次第有关。今天主要就是在节前身后一些道次第的连贯。那请先把你们的成唯识论白话讲记翻到638页，我们先复习一下嘉行卫的颂，638页第三章论文一。次嘉行卫其相云何？颂曰：现前力少物，未是唯识性，有所得故，非实住唯识。那么现前力少物，这个少物是什么呢？少物就是取我们三摩地的所缘境，对不对？其实广说啊，一切的所缘境都可以啊，不管你眼睛打开所见的相，或者你内行所缘的心念啊，或者你意念圣音量的文字教言啊，或者呢你打个妄想啊，突然警觉啊，不管是怎么样啊，那么那些，如果你懂得用四巡视观来观照的话，那些所谓的少物啊，其实就是依他起相啊。如果我们用教理去看，那个少物其实就是你心所变现的相嘛。当然你要用道理去看它啦，你不用道理去看它的话，你会只以为实有啊，这就是力少物。那么如果你能够知道你眼前所现的一切物相啊，其实都是四性所变的，那么的话呢，你就不会去那么在这个境界的逼迫上面呢，感觉那么的无力感，感觉那么的受逼恼。你应该于中开始要练习你的看能力，然后呢用观照力使你在这个境界的细腹上得到一点一点增长的看能性，然后呢转变你的依处。过去依的就是你色受想行识的觉受，对不对？转而呢去依你什么？依你的观察的慧啊，从识转成智，这是最起码的事。你不要顺着识心在五蕴的觉受上生重重的分别，你能够懂得用四巡视观的道理方法，把它呢变成是一种智慧的抉择，让你在不管什么情况底下都感觉到有选择的空间，有选择怎么样就回应的时间，能够从容，能够跟任何事情都有商量的空间嘛，对不对？老实讲你就不会感觉到那么的不自在。可是呢这种东西是要非常的用力啊，所以我们说啊，这种修观一开始是力力运转作业，就是就塞来的啦，一定要很刻意的，非常刻意的。所以如果你手能够捏着念珠啦， 或者你有一个很强的一观想啦，或者你有一个经常持诵的咒或者是名号啦，用这种警心的话，用这种警心的话，或者你用南传他们习惯的像现在在我们那这个深坑做的洞中禅啊，你用任何的那种警心的善巧啊，让你的心呢、随时随地念住所缘，开发觉性。虽然这不是一个太聪明的方法，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方便啊。你能够用这样的方便呢，让你慢慢的循着四循之观了解什么？了解我现在为什么有烦恼的逼迫相，为什么不自在？已有所得故。所得故是什么意思呢？两种所得，外呢取于相，内呢就动了，动了跟这个相啊镜像相应的贪嗔痴相应的烦恼，或者是善染的心所，对不对？如果你外不了，这是言说分别，而你把言说分别所施设的相，只以为实有我实有法，那么就是外取相啊。取了相之后呢，自然而然就引动了什么？你26个烦恼心所跟11个善心所，对不对？那么你只要引动了11个善心所，你就觉得还 OK 啊，对不对？你只要引动的是26个烦恼心所，你就身心出众，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然后就觉得很无力感，其实会越想越落到那个牛角尖里面去哈，很难处理。我们经常讲的所谓的声音性啊、心音性的疾病啊、精神的官能症，其实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心理的急转啊。那用佛法来看的话，就是有所得。你不了解所得是什么，所得是所执啊，你并没有得到一个真实的东西。好，纵使你所缘的这境界都实有，你说你得到什么？你住在百万名屋里面、豪宅里面，是他拥有你还是你拥有他？他根本不必怎么做，他什么地方坏了你就必须要花钱来修理他，是在拥有你嘛，对不对？他可以使唤你做这个做那个啊，你要他替你服务，你有这种自在力吗？你说有啊，拿遥控，遥控坏了嘞。你有遥控你就觉得你可以自在，你不晓得你的自在性是决定于遥控器的 OK 啊，对不对？机器的 OK 啊，以及人家发射台的 OK 啊，还有你有你喜欢的节目，这些条件很多的要都具足了，你的遥控器才是有能力的。我们往往凡夫不懂得在佛法的关键当中去了解无我或空性，总是在变有无意义，这种事情实在是无聊的事情。很多学佛学了老半天，也在跟外人啊，没有学佛的人谈这类的问题，其实无聊嘛。因为所谓的无我跟空性不是那些东西嘛，就是你自己，你要得什么嘛？你在这个自己以为有得失的游戏规则下，你到底是一个主人翁呢，还是奴隶呢？这是关键的。说的，如果我们要追求你的主体性，你应该要有警觉啊，随时随地要保持你的主体性才对嘛。你说你身边什么样东西可以当作我的主体性？如果你有警觉，如果你有内省的能力，老实说，任何人，我们所谓的自尊哈，不就是这个东西吗？啊，心理学所谓的 ego 也是这个东西嘛？你以为什么是我嘛？什么是我最重要的嘛？这叫自尊嘛？所以你一定要去问你自己很深刻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要说学佛，你平常做人你都应该去注意这个事情。什么是你自己到底引以为重的东西啊？你的价值观，你的排序。只要那个东西是能够自在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啊，对不对？因为多一样赚一样，怎么样都是无贪的，所以没什么不行的。我今天早上我看了电视版的，其实不是电视版，电视转播的电影版的《哈姆雷特》。哎呀，我实在是觉得哦，这种文学作品哦，我听得懂英文，英文本身很美。你们如果有去看那个当然是翻译成英文的版本，纵使翻译成中文了，它还是很美。其中有个形容词我今天特别注意一下啊，他不想看 他不想看到他不想看的东西的时候，他居然怎么形容？希望我现在流出七倍盐分的眼泪，立刻让我眼睛给瞎掉，对不对？那个羞耻之美，那个你就让我眼下，让我不要看到，就是这样。我们很熟悉的话就是这样子。他可以用很婉转的那种形容词，你跟那种言说的那种善巧，真的是用之妙。然后当他的那个爱人奥菲利亚，他从英国回来，然后发现他的那个女友已经死掉，自杀死掉了。然后他在那个墓地抱着那个骷髅头，其实那个骷髅头不是他女朋友，是他小时候曾经背过他的一个弄臣啊。他拿着他的骷髅头跟他问说，你那个会讲笑话的嘴巴现在怎么不对我讲话了？他突然悟到这件事情，他说死人跟活人什么地方不一样？那没有办法讲自己的故事，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生而为人呢，最强势的能力其实就是名言，对不对？能够操弄名言的能力。那名言当然会为你带来像这些文学作品的美丽哈，当然是非常值得欣赏的，只要你不在里面贪婪哈。那么但是它也会带来很多的烦恼。问题就是说，你到底在脑袋瓜里面写什么剧本？像我们心理学治疗学派里面也有个理情治疗啊，都是在跟自己有一个自我对话跟自我暗示。如果你一直不断给自己对话的东西是一个我很糟糕啊，我很没有能力啊，我就活该是这样子啦，你就一直帮自己编排一个非常烂的剧本。那么如果你上演以及认同的剧本跟角色是悲惨的，那你的岁月就是 underdog， 就是败犬的女王或者是王子，永远不会有好过的日子。那不是别人不让你好过，是你自己给自己一个不好的名言。我昨夜里啊，听见这法师讲经，他就举到他自己刚出家的时候啊，因为跟人家学日中一时，所以他就非常依赖喝牛奶来补充营养。那时候他对牛奶无比的爱好。可是当他读到楞严经呢，就发觉一切动物所出的东西呢，应该以悲悯心，不应该食用的时候呢，哎呀，从此之后呢，对牛奶有了个不好的名言。那有了这个转换的观念以后呢，他从此只要一喝牛奶就拉肚子。所以开始喝牛奶拉肚子之后，他对牛奶就起不起过去那样一点好感。他说，我的身体四大也没什么太大的改变，对不对？就是一个这样观念的转变，身体就这么大的转变，其实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能小看唯识所说的那个唯识性啊。他虽然有一件事情我是昨天很不赞同净戒法师说的，这八月初我去找他的时候，我要跟他谈这个事情。他说唯识只讲杂染的依他起啊，这个起信论才讲清净的依他起，是吗？你们学过了没有？有看过文字吗？尤其解释密经就有了，有净分的依他起啊，对不对？色大声的里面也有啊，净分的依他起啊。所以菩萨的如幻三昧是建立一切的业自在、土自在、智自在的国土，让一般跟他有缘的众生来受用的。所以这就是净分的依他起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书没有读够，有些事后连你自己不知道的不知道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我觉得讲经呢总是会有这些问题在啊。所以当我们要论定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应该要小心，有些时候是因为自己读的东西不够啊所造成的结果。好，话说回来，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有所得。如果我今天在讲一个我暂时的结论的时候，我知道它是暂时的结论，我就不会有所得心去讲那件事情。纵使有人来指证于我，我也会很欢喜的去接受他对我的指证。可是当你以为那是你好不容易得出来的一个结果的时候啊，那么那个论点就跟你这个人的 ego 自尊呢画上等号。那容不得别人说你一点不好啊，对不对？哪怕是指兔子骂月亮啊，这样子的一种间接的毁这种击毁的方式你都受不了的。所以人的自尊是如何脆弱的事情， 佛法要你最后用无所得为方便调练我们的心，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修养跟智慧。所以当你对于你今天眼前所立的东西，只要还有啊，我正唯识性这样的观念的话，我在修唯识观这样的观念的话，表示你的初系浅深的我都还没有离开，而且这是分别我，还不是具身的我，都没有离开，不是真正的实住唯识。实住唯识不是叫你认取有一个四心可得，懂吗？是要你认取你外取的相，内动的相应的分别心，其实都是相关带的，此有故彼有，对不对？你执境界有了，所以能分别于境界的四心才有。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去观察没有离开四心的外境可得的话，那如何有离开外境的四心可得呢？同理可证，这就是四巡视观的忍位的观察，对不对？到四第一位的时候呢，就可以同时应取二空，对不对？啊，误入了圆成实心。那么发现原来这个相间二分，以及从自证分变现，乃至于心王跟心所的相应关系，都是一重一重的能所。当你解开了这个三重的能所关系之后呢，发现不过就是唯识相跟唯识性，就是体跟相用之间的关系。体是空寂的，体是清净的，体是不变异的，相用是生灭无自性的存在。这两个彼此呢，不即不离，不依不异。所以当你把四巡之观的那个道理，原我们过去以来这个将近快大半年的时间呢，所讲的那个道理，你确实在你今天所圆的一切境界上，不管是粗的细的，你以为心内或心外的假想或者是真实观到的任何境界，你真的用名义之心差别这四个概念，透过我们过去这样子的次第来观察的话，你就知道其中最大的关键就是得失心，有所得就是得失心。我们用得失心，得失心背后的标准是什么？我嘛，对不对？我爱不爱嘛，跟我有关，我在乎我不在乎嘛，我以为然我不以为然，都是以我为先的，都是以我为先的。所以唯识不是跟你讲只有是，而是说这一切都是是的变现，于是它不是真实有的。你何必把不真实有的东西执成那么样子的得失干什么？这是在世间法上的一种粗浅的观察。所以接下来说了，论曰，菩萨先于初无数劫善备福德智慧之粮。像我们呢，老实讲啊，都不晓得已经经过多少大劫齁，齐备了福德之粮跟智慧之粮，我们今天才能够在这边用闻熏习的方法栽培什么？栽培顺于解脱分的之粮，能够听闻到这个道理跟方法啊，让莫学我跟各位学长也有一个这样的因缘，能够结一个法缘，对不对？那么当你有机会听到了，那是不是此生就能够成就圆满？未必见得啊。为了要进一步啊，入见道住唯识性，那个住唯识性当然是指实住唯识性，你可以加上一个真实的实，是真的住，而不是只是去玩一玩而已，是要真的入见到位，去现证啊，去见现证，去实住这个唯识性。于是呢，你开始发起道心呢，复修家行。那么为了要扶助恶取，恶取就是名言种子的习气。记住哦，扶除的意思不是叫你不用，而是让你在恶取习气跟你产生得失心取舍分别之中间，创造一个空间。如果用白云长老的话，就在想运跟行运中间创造抉择的空间，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的顺解脱分就是在想运到发动行运，相应心所启动，外取相了，想运动了，对不对？然后呢，内开始发起你相应的五识心所善染分别的时候，中间呢创造，用你的观察慧，用你的四愿力跟观察慧创造一个能抉择的空间出来，让你在其中呢 能够产生顺向于解脱的抉择。于是他说啊，所谓软顶忍是第一，这四个位次，此事总名为顺觉之分，你就可以创造在想运跟行运中间能够顺向解脱，在圣言量上面抉择的智慧。当你有创造这个空间跟时间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会慢慢的一步一步怎么样呢，顺向趋入真实抉择分故，就是抉择真实义的意思。你就开始一分一分的去抉择真实义，你就不会去无条件的投降在所谓的无明习气里面。那么于是呢，我们的心啊就接近见到位了。为了要接近见到位故呢，说我们立了软顶忍是第一这四位的家行。但是这里 PS 说呢，并不是前面这两位的时候呢没有家行。我们说过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前面的家行呢没有定，没有根本定。家行为了家行还是继续闻熏习，可是如果你只要生出了根本定，这个时候的根本定于中的观呢就叫做正观，还没有根本定的观呢叫做观，可是呢是散心观，叫做随顺观啊，随顺一切的所缘境起道理的观察啊。所以这边 PS 特别强调说，前面的知两位并不是没有家行，有家行，我们今天闻熏习就是家行啊，可是没有定啊，不是在你内心上作会，而是你透过我的音声，透过经论上的道理去带着这个相去推敲，对不对？推敲它的原理。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慢慢的呢，在软顶忍是第一这四个分位上面呢，依着四寻思是如是智的方法，于初后位立。初后位立就是依照初是指软顶二位，忍是第一二位呢是后位，前啊初啊软顶二位呢是修什么四寻思观，忍是第一二位修什么得道是如是智。所以这边就标列四寻思观指的是寻思明义自信差别假有实无，对这四法假有实无呢能够如实片知，自然而然就会在哪里，就会在忍位跟是第一位得到是如是智。那么此事离事即事都不是有，都不是真实有的，离事的境跟能分别境的事，对不对？离事的那个所缘的境跟你能分别那个境的事都不是实有的，都不是实有的。可是它不是没有相，就是因为取了相所以它才宛然有，可是它不是自性有的。所以当你能够证明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就叫做如是智，对不对？啊，那么这边就讲合相观跟离相观的问题，名跟义别义故，所以故个别寻求。为什么名旁边请写，它就是你能权的名言，那么义呢就是你所权的境界。可是翻过来，翻过来，我们在名言上面呢取的相，名言呢就是变成我们的所权了，而意想分别呢就是我们的能权，对不对？我们呢就把它这种意想分别的那个特性只以为就是那个名言上的那个物具有的特性啊，这个以后再慢慢，这是属于理论上的部分，你们不必现在不必管那么多。因为名跟义就是一重能所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个别个别寻求。首先要知道这个能施舍名言的，能施舍名言的就是我的能观事啊，对不对？你所取的那个境其实是一堆的意想分别，反过来想也可以，你今天想出一堆那个东西的意想分别都是你今天的观点，对不对？而其实你只是在假名，那个名上面以为真的有那个东西，你赋予的特性，对不对？所以名跟义就是一种能所的假立。所以你个别个别寻求，这个叫什么？这叫离相观。你看看离开名有没有义？没有。离开义可不可以有名？没有，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能所都是借着名跟义，而名跟义都是什么？ 都是四心啊，对不对？名是四心所施设的，意是 四心在名上面依名取意分别来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四心所变的。所以名也是一眼，意境本身也是一眼。那么我们假借着这种名跟意所施设的能所呢，就变现万象生罗了。所以呢，名自性名差别，意自意差别，指的就是什么？指的自性，指的就是于中会有我所的认定。差别就在讲，哎呀，这个贵贱好丑自他种种的恶法分别。于中呢，我法种种相，就生罗万象，假立万然。所以呢，其实它的体都是相同的。所以两种恶法，就是名自性名差别跟意自性意差别，都是同体故。为什么？都是假借的名言能所假立出来的东西。所以自性差别为是假立。你认取里面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所有，以及一切的法性的贵贱差别，恶法的对立，都是假借能所的名跟意，通通是一言尽在四心上自作分别来的，自作分别来的。所以呢，要合相观，要合相观。这个合相观离相观的道理，以后在讲相见四分的时候啊，我们再进一步谈。好，翻到后面看论文三四五六这四个分位，很快念过去了啊。论文三，依明德定发起下品的寻思，观什么呢？观一切的索取境界没有索取的自信，假立为软位。那么所谓此位中创观，创观就是初观，就是你开始沿着四寻思观的道理去观察索取的境界啊，你开始这样去观察，于是你观察到索取的境界呢，名义自心差别这四法都是自心所变，逗点，通通都是假施设有，对不对？名跟义都是自心所变，自心差别都是假借名义施设为有的，实质性呢、都不可得。因为观增上了，定则增上了，定增上观也会越深啊，越深刻。所以呢，你开始获得慧日前行相故。什么叫慧日啊？波若波罗蜜的正智，可是还没有满分呢啊，慢慢增加，开始有这个慧日的前相。所以我们把它立为明德定啊，明德定。为什么这个定啊能够得到波若的明相应处？于是假名为明德定，这个定啊不是空空的啊，它能够得到般若的智慧啊。那么这一念心呢，就是我们所获道火的倾向。道火是什么？修三级道品啊，对不对？修四念处啊，乃至于成就八正道的前相啊，前相。故一名为软位，软呢就是那指那个道火的前相，那个道。道火的那个意思哈。好，那么顶位呢，它的方法完全跟软位一模一样，没有改变，只是持续，让它一直不断的持续，把软位的四寻思观持续。所以呢，到了顶位还是修四寻思观，道理跟方法完全一样，没有改变。所以呢，只是因为这个时候得的定更深更片满，所以我们把它改个名称，叫做明真定啊。发起什么上品的寻思观，一样还是观一切的索取境界没有真实自信，假立为顶位啊，假立为顶位啊，顶就是烧到最极致了啦，把那个道火啊烧到一切的索取尽所有性，如所有性，你遍观一切的索取境界没有例外的，懂吗？没有例外的啊，乃至于留下一个水晶波，人家一抠它，你会从定中跑出来，望他一眼的话，那表示你还有所取，对不对？知道？哎，原来我心中还有这么一件事情，一想就立刻继续入定啊！你的定啊，就入到明真定，然后把这个定啊包裹的密不透风啊，应前顺后，入到第四个叫无间定，这个时候才密不透风。否则啊，哎，阎罗王啊，派鬼差还是可以去哦， 还是会找到你这个四神呢、啊，一样可以把你抓去的。所以到此还是修持继续观。所以他说啊，所谓慈悲中从观有没有继续软位的观察，观察什么？观察一切的索取境界，还是用什么？还是用明意之心差别四法来观？还是证明什么？还是证明明跟意都是自心所变，都是一眼嘛，对不对？能所能跟所都是一眼。那么一切于中的我所跟法的自性，都是假借着名义才有的自性相跟差别相，所以都是假设设有的，实质性真的不可得。这个口诀很好用，名义这一重种种的能所呢，都是一言呐、啊，假借的一言施设种种的自性相跟差别相，所以实质性假有。十五，你在道理上一直不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想，每一件事情都这样想，想到有一天你会在定中感觉到身心脱落，感觉到这个身体不是我的，懂吗？这身体不是我的，可是那种心里面是自由的，而不是虚无的，而不是虚无的。那个时候你的定功夫啊，是会很深沉的啊。这个时候你的名相转身不只是定相转身而已哦，你般若的片观的智慧也一样转胜啊，所以名为明真定。这个时候呢，寻思位已经到达极处了，故名为顶。就像我们念佛一样，念到我们今天能够念得最快的追顶念佛，对不对？等你念得最快的时候呢，一个沙板咔，木鱼一敲，整个禅堂啊止静。哎呀，那个时候啊，色心的很，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就真的知道，因缘所生法，我说其实是空。那个空不是没有因生的那种空啊，是知道刚才所有一切的那个纷纷乱乱，真的自信是空。这一次的那个金曲奖啊，20周年呢、啊，票选，前十年的。最受欢迎的歌是《吻别》，后十年最受欢迎的歌是《GL》。那《GL》里面有一首歌，它一开始是主持人想给你拎刀哈，其中后面有一句话叫怎样？叉叉挠挠，加起先后，道理也是一样啊。我们原教的观呐、啊，观到后来，觉得就知道，原来这一生生世世的纷乱，自信涅槃。当你有那个味道，而不是虚无哦，而不是等你快死的时候，哎呀，终于要涅槃了，不是那种感觉哈，不是那种感觉。你真的能够大象一回首，看向来时路的时候啊，那个灯火阑珊处啊，伊人就在那里，伊人就在那里，如来就在那里守候。哎呀，你就是不是主人翁，你那种恍然大悟。那种恍然大悟，就是在回首的那种恍然大悟，因为那幸福就在吵吵闹闹中，当初一直想要离开那种的那个东西，其实只是心乱而已，只是心乱而已啊。那于中呢，你真的会莞尔一笑啊。所以，我们今天行菩萨道啊，如果没有这种觉慧啊，你怎么动得掉？是不是？这世间的扰扰攘攘，看什么都不高兴的，没什么。老实讲，真的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当然还是有了，看《哈姆雷特》，我还是看得很高兴。听一首很好的歌曲，喝一个很好的饮料，很多事情还是值得高兴的。走在绿野，哎呀，真是太久没有去享受那个感觉了哈。这我讲完这部，要赶快去休假一下。好，就是这个，这就是明真定，继续。应前顺后，应什么？应前面四巡之观得到一个结果，就是索取空，对不对？得到一个很肯定的结果，四巡之观的结论就是索取空。你应这个东西啊，应这个东西，你不妨好好玩。你啊，墨学会刻印章，我刻印章在什么时候啊？是因为当兵很无聊，然后呢去拜访我的一个亲戚，就发觉哎，他刻那个石头章。发觉也不是太难，于是我就去高雄街上买了几个石材，然后买一把那个斜口刀就开始刻起来啊，刻起来，然后我就盖 盖了个印章寄给我那个亲戚看，亲戚说，哎呀，你怎么把我的印章模仿得这么像？后来我在冈山还靠刻印章赚钱呢，我刻印章一个字2000块，很贵哦，哦，那个行情之上，当然是人家包红包给我了，啊，因为给人家结婚刻印章用的，我的技术可以好到那里，无师自通呢，厉害。不过好汉不提当年勇，我要提的是那个印的意思，你知道吗？刻印章最美的感受就是当你刻好了之后啊，看了觉得嗯，大概还没什么瑕疵，然后印泥粘好了，粘好了就在那个宣纸上盖，平均用力，然后呢就在拿起来，就在拿起来见真章那个时候，哦，真的是丑媳妇见公婆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紧张啊，看到那个引线中那种满足跟喜悦，立刻知道什么地方要改，什么地方 OK 的。那拿起刀子来，就开始把该要修的修掉。修完之后，就知道下一次会盖的会更好。那个印是决定。所以他说，依印顺定发下品的如是智，于无所取就是所取空，决定印持。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这颗章是你的，对不对？所以当我同意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印，对不对？那是很深刻，你愿意为他负法律责任，乃至于用生命相陪，可以去作证的事情啊！你可以去感觉那个印持的感觉了哈。当你那么决定索取空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挂了上身，可是这个时候留了什么？留了一个，哎呀，我证空的一种有所得心。为什么？你还有能取，所以他说进一步要在无能取中也要起一个顺乐人，你要顺乐人什么？愿意去进一步去观察，你能够觉空的这一念觉，还是有觉啊？觉还是出的，对不对？空是一切法的性，包括是我这一念心功能的自信。我何必知上立知，觉上立觉，对不对？你觉空，就在空上再放一个心嘛，对不对？不是帽子戏法吗？知上立知是无明本，就是这样来的嘛。妄明觉空，多一重生相无明，你不需要生这个心，空就是无见，就不要起有见这个心，不要再去见一个空，见一个索取无所有，不需要索取空。既然索取空，就没有见跟不见，哪来见一个空呢？对不对？既然没有对见，你就直接没有见啊，你何必再见一个空呢？这个空表示心里面有想见的东西没有见到嘛，对不对？或者你就想见这个虚无空洞的东西，难道你修了半天的佛，学了半天的道，就是要见一个空无吗？不是嘛。这个时候就要警觉啊，你不要再知上立知啊，觉上立觉啊，空就是一切法的自性，不需要在空上立一个觉啊。觉空之心是多余的，是一从无明来的，所以你要起这种顺乐人，这个是警觉心呢、啊，警觉心呢、啊。既然没有实境离能取事，那个中间的逗点要拿掉，没有实境能够离开能取事而有，怎么会有实事离开所取境而有呢？对不对？这个有没有都是约什么？都是约相用来说的，对不对？境的相用。离开能取事就没有了，对不对？你根本不在乎那个境界，你怎么会有相用？与你心中怎么会有相？对你的心怎么会有逼迫心？你对你心起善起染的作用都没有。同样的道理啊，当你的事不去取境的时候，事心就跟无心一样。你这一念心，纵许它有体，相用是啥？等同没有嘛，等同没有。所以这里的无哈、啊、观待无啊，啊观待无啊，都是约相用说的，不是约体说的。体只能够在索取空上面可以印可，啊印可的确相自相是空的。所以外中人说我们为识啊自相有，我实在不晓得原哪里出来的， 遍计所知空就是讲相空，自相空，一切法的自相空。所谓的自性，是指在原生法当中啊，十二支相续相当中，你以为有我生，那个自性生，那个自性见生，根本如果外没有所取的境界，相是空的，请问自性见怎么生？对不对？自性见如果不是观待于取相而有，相应起生。如果相是空，自性见怎么生？对不对？所以唯识的善巧是从自相空入，证明什么？自性也是空，是这样证的。所以同样的道理啊，如果境离开的能取事，我根本不 care， 对我怎么会有相跟用？同样的道理，事不去取于境，事体虽然是有，而且那个事体是真如。真如是什么？真如是于一切法不起自性见，一切法自如如，都可以看到它遍满的缘起，对你的心没有留碍，没有留碍，对不对？所以事的自体虽然有真实的如啊，可是呢，相用是自在的，不被境界所吸附。所以呢，由此啊，你就可以得到一个道理啊。这是推论出来的，索取跟能取相待假立，多加一个字，都是相待假立，是观待假有的，对不对？此有故必有，那既然这样子，此无故必无嘛，对不对？前面知道原来境跟智是观待的，那么于是境空的事就空了，事就空了，事虽然是空，智不空，对不对？智体不空。所以于此应顺忍时，应什么？应索取空，顺向观察能取，是不是在观待道理的道理底下也应该是空的呢？这个时候还没有决定哦，只是顺向能取是去观察，总立为忍，忍的是认定，要去认清楚，弄清楚，搞明白，那是忍的心，得到一个确认。像我们做 sales 要跟客户讲完了，讲完半天呢，要缔结，货送过去，银票要拿过来，对不对？银货要两讫，对不对？然后开一个收据，上面写个什么银货两讫的章，硬壳，对不对？这才叫忍嘛。忍的意思并不是咬牙切齿的忍，是认定。啊，男女朋友交友也是一样，我认定你了，对不对？啊，那你认定了就要不离不弃啊。那个认定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对愿意付出的权利跟义务在，所以应前索取空，顺后能取空，立应顺定的名称。而这个应顺定的心呢，是要干什么？是要确认境空事也空，对不对？是要确认这个境空事也空，所以假立为忍这个名字。好，进一步，当你能够啊更上一着，密不通风，什么境界扰动不了你了，就叫做无间定。无间定就是没有夹杂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心是一心的，纵使多时刹那生啊，一直相续，可是中间呢，一直都认可这个道理：净空是空，净空是空。所谓的无间的意思，并不是啊，就是只有电光火石一刹那，而是说，纵使你一入定了很久了，中间没有混乱，没有散乱，没背起背，就像你煮开水。不会关掉火，看看水煮开了没有，然后再打开。你这样子开开关关，最也棍没？没棍啊！你要水要开，一定要无间加行嘛，对不对？你不能开开关关，开开关关嘛。所以任何道理都是一样，世间法、出世间法也一样。你这种人可净空是空的定跟观，要任运转，保持一段够长的时间。发起上品的如是智，同时应可恶取空，那个就是禅家所讲的当下。他们也是禅和子讲到当下那个时候那种气魄，对不对？这都是安呢，都是安，阿喜安诺，阿妈无话都讲，嘴巴含一个鸭蛋，你怎么讲？对不对？你可以拎得好啊，你只能自证自知啊。于是在此呢，立为四第一法。这个时候呢，你还有立足之地。为什么？待相观，待什么？空有二相啊，带着空有二相去，带着名言， 带着空有二相去观这个道理，观二取空的道理，所以这叫带相观空啊。这个过程到这里为止哦，你已经悟入圆成实性哦。圆成实性是什么？二空真如啊。所以这里啊是悟入圆成实性，你已经可以应可二空真如了。可是二空真如还是带相观空，这就是外人一直把圆成实性当作见到位，其实不对，它是加行位的顶，是第一位。你证到圆成实性二空道二空真如的道理性，立为是第一法。所谓前上人为应能取空，前面那个上人位啊，我们之前白板上有写过哈，今世第一位二空双应，我就曾经举全的例子，对不对？你看老弟的哭死，所取空啊，能取空，那跟我直接二取空是不赶快的代际，这个是当下没有见次的，不做方便亦无见次的东西，对不对？收回来再打出去，那是有见次的问题啊，那叫见次的问题哈。从此无间必入见道。无间呢再也没有夹杂了啊，再一心就入见到位啊，故立为无间之名。所以啊，为什么讲成一心也可以？因为它其实跟见到啊无二。为什么？二空真如名言的施设跟一直境界其实无言说相，无二无二，不非一非一，对不对？所以无二所显，所以讲成无间。无间的意思不只是到了四第一位的时候的中间，对于人可尽智双空没有疑问，没有夹杂，包括他到见到位中间也没有间隔，所以你讲成两心也可以，讲成一心也可以啊，这是差别在这里，只是个人部派佛教当时的论师的分法不同。所以一生法，一生法就是凡夫啊，还在三界六道当轮回的人呢、啊，到了这个地位的时候呢，这个心地风光是最殊胜的，因此之故啊，名为世间最第一啊，世间最第一，可是还不能称为世尊啊，因为你还是三界内啊。佛陀啊是法界的导师，人天导师，所以他我们叫世尊。我们到这个地方的心地风光只是世间第一，表示昨日贫啊还是贫，为什么？有立锥之地。真正的贫啊，贫道要把立锥之地也无，究竟无所依，法法不相知，对不对？能所两忘，即有即无，对不对？能用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到究竟圆满位。好，翻过来642，如是软顶两位依着能取事啊，就是假借的能取事去证明什么呢？去证明所取空。当你下忍位起的时候呢，应可镜像是空，没有自相，没有你所举镜的镜自相可言。到了中忍位的时候呢，你开始依着能取事上，也可以开始去怀疑能取事是不是跟镜空一样，也可能是空的呢，于此发起对于事空的顺热忍可啊，顺热的意思就是说开始愿意去接受这个自信不生，不会令这个字有一点点缺憾，因为这个智慧的圆满再繁不减，再盛不增，因为这个智慧是真如，这个智慧是法尔，这个智慧是本住的，所以你开始愿意去接受，哎呀，原来啊，事空是一种自在啊。那么到了上忍位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忍位的时候呢，应可能取空。所以到了忍位的时候，你会应可能取空。进到四第一位的时候呢，双应二空啊，悟入圆成实。于是陆永文八就说了，到此为止，这四个位次皆待相故，未能证实。证实旁边请解现观。你没有办法，你还是隔一重纱，隔什么？隔着名言，对不对？隔着名言所生的道理啊，用这样子带着这个空有的道理性去观察这一念心所取境界的实相，所以呢他没有办法现证。所以故说菩萨此四位中呢，由于现前安立少物，为什么？你取那个所缘境嘛，你还取了一个境，取了一个原生法，了知原生法当边的片寂空，才去成立什么圆成实。 因为这样子的相次第升起，所以现前立杂物，你说这是唯是真生一性吗？还不是啊。你把现前所立的这个取相用道理去观察这个东西，你能够称它为唯是真生一性吗？还不行的。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彼贼念心呢、啊、还有空有二相未除。什么是空？片即知是空。什么是有？依他起原成事实是有，对不对？所以你还带着原成时的二空真如的道理去观察片即本空，然后呢在此才可以认识到依他起的清净分，对不对？这里都还是带相观空的啊，带着依他起跟原成时的有去观片即值的空，空有二相是这个，就是你还带着三性的道理啊，三性的道理去观察，依着原成时的道理去观察片即空，而开始幻灭为依他起的清净分，还带着这个相没有除灭的关系呢，带相观心还有所得故，懂吗？还有所得故，非时安住真为是理。所以哪天呐、啊，你的头脑撞到地上啦，昏啦，重度昏迷的时候，或者是遗忘了 啊，不管你遗忘了，你只要把我们学过唯识教观这段道理，刚好遗忘是这一段，我跟你讲，你以后就观不成了。到这一位，如果不到见到位的时候呢，你还是会退到 zero， 退到零的。可是不要忘了啦，不要担心，因为阿赖耶是还是有种子的，种子是不是不坏，只是你取不出现行，你的大脑的功能没有办法从你的四种子当中取出这个种子啊，让你来观察，所以它还不可靠，它还不是那么的可靠啊。所以啊，一定要怎么样？彼相灭矣。灭的意思并不是把那个相灭掉，不依赖它了。你必须要练习，练习，练习到不依赖那个三性三无性的观察。就多妈的，等我来回忆一下，心经又再拿出来。你可以拿一边拿心经又再一边打架吗？不行嘛，对不对？等你可以不必依赖任何这个名言的道理，不用回想任何的道理，不用。直接直觉就是当下就是那个样，所以我们禅和子讲的当下就是那个彼相灭矣。灭不是灭掉那个相，因为灭掉那个相你就没得观察了，是灭掉那个相的执着跟依赖，就不再依赖那个东西。所以为什么说止观的究竟是无所依呢？就没有依赖，没有依赖并不是真的没有依赖，因为它已经变成你的反射嘛，本能嘛，对不对？好，方时安住才能够真正安住。依这样道理呢，故有颂言：菩萨于定位观以为是心，意相即灭除，审观为自想，如是住内心，知所取非有，次能取亦无，后处无所得。这个是我们讲了两段偈的第二段。前面呢，在640页论文三论文四天的部位，你们最好把那个名师互为课那八句偈写在这里，因为这里要用，对不对？软顶二位用的就是名师互为课那八句偈。到了四第一位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再回想整个那个过程啊，用菩萨于定位这个八句偈呢来重新抉择检责一下，检责一下啊，慢慢慢慢让你后处无所得，入道见到位。好，请继续往下看啊，643页。此家行位未遣相复，为什么？因为你还要取相啊，你还要取所缘，去借着所缘境在名义自性栽培上去观嘛，所以有没有离开相复？还没有，因为你还要取相的缘故，你还要取依他起相，在中间呢了达片即本空，所以你还要取相的缘故，所以相复没有遣，相复没有遣，那么你阿赖耶识当中的初种的种子就有没有机会发出来？有，还是会这边吵吵闹闹哈，闹着要出来跟他相应，所以当然了，与初种复也不能断了，也未能断了。那么只要你还不能够浮出分别所生的恶取心呢、啊，你就为见到，不能见到什么？见到是现观，你就还不叫做现观，都还是现前立少物， 有相观，都不是现观啊。这个时候啊，八十归集中说，巨身犹自现缠绵，意思就在这里。与巨身者，就是巨身的我执跟法执，以及烦恼所知障两个的随眠，都还没有断，对不对？纵使你已经扶住了分别恶取，你巨身的恶执跟恶障的种子随眠都没有断，也没有清净，所以啊，有漏观心有所得故，还是会生烦恼。有漏观心的意思就是还会起烦恼，还会有得失心，还会有分别量，还会有分别量。未全浮除，全未能灭。既然没有全部浮除，那么你的俱生跟恶随眠都没有灭，那么此位的菩萨于安立地，安立地就是一言的真如，非安立地就是离言的真如，都要俱学观察，都要好好的，同时都要学，对不对？虽然没有办法少分少分的去证离言法性，可是你对离言法性也要慢慢慢慢去感觉。怎么感觉？行六度。其实啊，你说你的修养跟智慧到哪里，你必须要戒色练性才看得见。所以同样的道理啊，上礼拜我们大众乐活营结束的时候，我礼拜六班上的一个同学也跟我淡讨，跟廖老师真感谢你，如果不是我的话还在他心里面环绕的话，他可能在做大寮义工的时候啊，搞不好就发飙了。在这么热的天气，你窝在大寮里面工作那么繁忙，七个人要去服侍百多个人，对不对？地面上只要一点点油水，人家都滑倒，人家会怪谁啊？怪大寮的执事跟行堂嘛，你知道吗？你真的哈、无怨无悔的能够做到那样子的地步啊，你的修养跟智慧到哪里才真的看得见？你不要好道理学一堆，这种事情通通不去碰，对不对？然后就说人从百花过，偏也不沾身。你的花是花园啊，我们讲的花是这种啊，众生相啊，你要在众生相当中磨出来啊，那个心中的花才会绽放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功夫啊。好，这就是安立地跟非安立地。非安立地是什么？就是透过实践，从你的五蕴身心流出来的真如花香。